哎，我真的是这个北影节的孤勇者。北影节看到这个消息，应该给我赠送一个字母8的电影票。我是最应该获得这个赠票的，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看了八部电影。
看《幽怨避暑员》的那个奇幻之旅，也是之前的那个票，然后我也出过票。为什么印象这么深？我没有想到是我之后的老公。
在片单放映之前最后一刻，沙老师说今年还有最后一个大的三个字，肯定会感到炸裂，大家期待的不得了。然后结果放出片单一看，是魏德圣拍的一个新片叫816，并且看这个电影应该是不太好看的样子。
当时要去看《非常戈达尔》，所以我用史上最快的速度，5分钟干完了一碗馄饨。虽然我非常努力地赶到了现场，但是呢，影片相对来说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满意。
欢迎大家收听深交播客，我们这期聊的是北影节。当我们听到电影开始前，已经开始放赞达亚和安妮海瑟薇主演的那个宝格丽广告的时候，北影节就已经开始了。以往年相比，我们这期可能想做的更轻松一点吧。往年可能会更多会找嘉宾来聊大家对电影节的感受呀，包括电影节的片单。这次的话，我们就通过采访的形式采访了很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迷观众，听听他们是怎么来聊北影节的。这期大家还是聊到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包括为什么这届北影节被称作退票电影节，然后大家关于空调呀，包括港场的吐槽也是非常多，也很有意思。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大家是怎么看北影节的吧。
大家好，我是慕容佳，很高兴和大家分享本次参加北影节的一些感受。哎，我真的是这个北影节的孤勇者呀。为什么这么说？哎，首先是孤。哎，我发现和很多影迷小伙伴一个同场也没有参加这次北影节，因为本来是计划和一些小伙伴交接一些，比如说博物馆周边呀、日版电影海报呀、观战卡呀、票根呀、以及法文场刊呀等等的一些周边。但是呢，就发现哎，漂亮，完美，一个同场也没有，我就自己一个人，发现自己一个人要看八部电影，我真的是哎，这个北影节看到这个消息，应该给我赠送一个字母8的电影票，我是最应该获得这个赠票的，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看了八部电影啊。当然这是开玩笑，这个就是孤的部分。那么接下来是勇。哎，我们可以知道这次北影节的午夜场非常精彩，有很多很精彩的恐怖片，对吧？比如说破幕。哎，破幕这个片现在韩国也正在热映，然后今天我们在北影节能有幸看到这个电影。哎，而且这个汪峰导演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你知道吗？他有首歌就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他当时只有一个破木的电影票和吉他就这么开心，说明这个电影是多么的好，对吧？而且除了这个破木，还有一些比如着魔呀、驱魔人这样非常精彩的恐怖片。然后这些恐怖片呢，哎，我呢一部也没买，因为我看不了恐怖片，我特别胆小。那为什么说哎很勇呢？因为我买了这个北京剧院的票。然后有的小伙伴听到哎我买了两场北京剧院，说哎慕容佳你真勇啊，这个北京剧院也非常有名气，对吧？然后以我个人的感受来看，它确实就是存在一些各种各样的或多或少的问题吧。首先一个，比如说它对比电影院来说，它的毕竟是一个剧场，所以它座椅之间间距呢就会很窄。然后那个屏幕呢相对而言就会很小，尤其是对比它这个厅又这么大，所以它这个屏幕就会显得更小。而且我当时为了赶场去看北京剧院的节哀博士，我担心迟到，我还看了一小段开头，但是我哎猜到了开头，没有猜到中间。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有人迟到的话，那么这个他经过的这些人就需要起身让起一个过道，所以一旦有人迟到，就会有一个人浪出现在你的面前，就会形成一个遮挡。所以总结下来呢，如果你一旦不得不买这个北京剧院的票，那最好是买第一排，因为第一排你又可以伸得开腿，然后而且这个屏幕小嘛，你又不用这个仰断头，对吧？所以这个体验感我感觉是最好的。这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我21年的时候，就是快到北影节开始了，我还能买到北京剧院友善节考的票。就是虽然片子很硬啊，片子那么硬，但是当时还有一票，就是因为场地的优越性，对吧？这个是勇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者的部分。 啊，那这个为什么说折呢？因为这个我很多电影票买的都是前排，然后前排呢现在屏幕又大，尤其是很有趣的一场是我买的是你好妈妈，它是在 IMAX 厅放映，而且放映之前他还特别提示了说这并不是一个 IMAX 电影，但是我们在 IMAX 厅放映，然后所以那个屏幕呢会显得异常的大，我坐在前排真的是仰断头仰着头去看呀，所以这个是折的部分非常牵强。如果我们绕回那个紧扣主题来说呢，就是确实也发现这次北影节无论是开始之前和到现在确实存在一些可能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说一些宣传上类似于六粉的行为，对吧？比如一些所作和土土的宣传语，以及令大家非常熟悉的设计风格的周边啊等等的，还有就是非常遗憾的知道库斯图雷卡那四部电影以后可能一段时间内不再放映了，这都会让我感觉到啊这的感受。好，谢谢大家，这就是我的总结，北影孤勇者，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菲菲，一个北京的影迷，我不敢说自己是影迷，但是我感觉也算是参加过几届那个北影节了 ，OK， 然后也有自己的观影群，也有自己的活动群，然后也经常会去做一些观影，或者说去做一些这个首映礼的活动，包括我现在还是一个摄影师，我也会去拍那个所谓的就是现在的首映礼的现场等等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在资料馆旁边的电影院，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看完《驱魔人》，今天是4月21号，现在已经11:04了。没错，夜场《驱魔人》太刺激了，
看得我冷汗直冒。
确实，确实也不是冷汗，主要是资料馆太热了，一直在冒热汗，我真服了。为什么资料馆不开空调呢？今天多少度，它竟然不开空调？真的服了。
我不知道大家在北影节看资料馆看什么，又被热死了。
不仅资料馆，然后五棵松也是。五棵松也很热，而且五棵松它只开下边空调，它感觉轰你的脚，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冷气上不去，热气全都积在上面，我感觉在时间长一点能下雨，你懂吗？
救命呀、啊！
就是很离谱。
肥肥，你作为一个北京的老北京的资深影迷，你要不简单介绍一下你对这次北影节的一种感受？
不好说，我是资深影迷，毕竟我已经好久没有去过资料馆了。然后我感觉这一届的北影节。好处点在于它排片的时间可能会比之前相对来说更阳间一些了吧，但是作为一个不上班的人来说，对，我每次北影节我都不上班，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太多影响。吐槽一点来说，就感觉这次片单吧就是稍微偏弱一些，大师片单就是他是里边的大师，就是北影节常客，就感觉回娘家。那我看你北影节看我平时的那个资料馆有什么区别呢？
那就比如说排了很多
地下，真的很离谱。我就感觉地下，啊，我的天哪，我真服了地下。我之前光买资料馆的地下就买过4遍，我没看过一次，我没看过一次，因为每一次都是有事儿，然后就出票，每一次都有事儿就出票，就是这样的，就是没看过一次。然后这次还在排地下，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牛奶配送员的那个奇幻之旅。也是之前的那个票，然后我也出过票。为什么印象这么深？我把这个票出给了我没有想到是我之后的老公，就很神奇这个事儿也。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黑猫白猫，我记得很清楚，也排了很多，甚至百子湾都排了好几轮了。就这些东西，然后还要拿到北影节来，然后继续再过一轮。虽然说你是确实是把大师请过来，然后当做评委来说，但我觉得，就感觉很奇怪这个事儿。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你说今年有什么特别王炸的片子？感觉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王炸，像之前的那个《2001太空漫游》，那大家可能你就一看就知道，哦，首先就要抢这个片子，对吧？大家一下就知道肯定要抢这个。那今年这个片单出来之后，你发现我抢哪个，就特别迷茫，就是感觉每个片子都还行，但每个片子是我第一首要去抢的片子吗？可能感觉今年就这为麻了不污。
对，
大家可能都在去说这个片子大家一定要去抢或者怎么样，然后可能也是秒空，或者说可能有些主创场的然后可能也会秒空，但是你就会感觉有点奇怪。而且今年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没有以秒来 计算的那个什么秒空什么的，那只是说卖了多少张，所以说你就会感觉明显有差距，就好像每一年天猫然后那个双十一，你说你就会那种感觉，前几年都是促就卖了多少多少多少，然后拉数据，到后期他越来越不敢拉数据了，然后今天北影节也是这种感觉，到后面他越来越不敢拉数据了，就是有这种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会发现大家的热情程度也没有之前那么高了。之前可能你会发现还是那些人在不停的再去求票再去买票再去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今年看不看都行吧，就会有这种感觉了。
对，而且今年出票的还挺多的。
对，非常非常多。之前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啊看电影重要，然后但是有的人就觉得今天这个片子不值得自己这么去奉献什么这些东西了，就会有这种感觉。而且我在就是开票之前我问了我周围的一些朋友们，我说你们抢什么，我还自己做了调研，因为我怕跟他们抢一样，所以我要提前做好准备。他们说抢一张美国往事，我说抢不到，然后抢一张为嘛不，我说抢不到，然后他说还有一张奇爱博士，我说行嘞，懂了，我就开始派人派我身边的朋友一块儿去帮我抢，然后最后我抢了八张美国往事。我在想这些片子都是平时可能不会放，但是感觉美国往事可能之后资料馆也会放，但我不敢赌这东西，说实话就是如果不放了你可能就会觉得错过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就想着还是多抢吧，但是抢完之后出票太困难了，
就是没人收是吗？
可能一些特别大耳熟能详的片子，这个片子这个票卖不出去，像土拨鼠这个片子，我当时想的是美国往事搭了土拨鼠一起去出，但是你会发现土拨鼠大家没有人看，然后我当时是驱魔人加上着魔，然后这几个片子一起打包，然后再打包美国往事，因为美国往事太多了，所以说我想打包一块出几张，驱魔人卖出去了，着魔卖出去了，美国往事没有人买，就很奇怪。然后我就一直在找地方去问嘛，我说你美国往事要不要，他说太长了，这长片子谁看呀，
特别是买到地质礼堂之类的。
对对，因为我当时还是怕抢不到其他场子的票，所以说我就抢了几张地质的票，然后抢了几张五棵松的票，抢了几张金源的票，就是这样的分配，然后就没有敢抢资料馆这个票，所以说就这样的分配完了之后发现这个票也很难出。下一题就是要吐槽今年的北影节的一些现象，好好的说到说到了，为什么？因为从第十八号开始，十八号就是北影节开始的那一天，就展映开始的那一天，就出现了放映事故。没错，我就赶上了，我的天！而且是我第三次赶上，为什么？我每一届都会赶上一些事故，就很邪门。我不知道，就我朋友，就包括群里边人也在说肥肥，到底是你克北影节还是北影节克你呀？我说我也不知道。而且很离奇的是，就是所有的这是关于动的电影我都看不成，
展开说说
每一部关于动的电影我都看不成。从上上届，今天是第十四嘛，应该是从第十二十三十四，对，从十二届开始，十二届不有一个动嘛，然后那个动当时是在合生汇，然后临时突然改厅，临时到什么份上，我坐公交车上突然收到短信说改厅了，然后又从杜比厅换到其他厅，而那个厅就是比杜比厅还要小。
那票咋没退吗？
就是很奇怪，他当时就是说你们能看就去看，我说这咋看呀，我们进去了，说实话就是现场在场内的人说十分钟了，他们的工作人员还得安排座位，就是很影响你的观影，到最后去找猫眼啊，再去找合生会，就是集体的就是一块去聊聊聊聊聊，最后才把票退了，这是上上届。然后上一届是什么？上一届叫洞穴救援，这个名字太诱人了，说实话我能错过洞吗？我们俩就买了，当时买了两张票，特别新奇，我们想这个片子正好讲的是泰国潜水的泰国那个足球队的那个事儿嘛，足球队那个救援，我说那一定得看。正准备去看的时候，好家伙，说每次理由好像都是什么因为技术原因，也不知道什么技术原因，都二十一世纪还有这种技术原因，然后说那个片子放不了了，然后给我们把票退了，很无助，非常无助，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洞穴救援没有看成，好，等到今年十八日的那一天，我去了地质，哎，地质礼堂，我进去之后看着他的座椅都换了，好欣喜啊，我天哪，总算不是那种硬邦邦座椅，很舒服，我说太不错了，看什么看土拨鼠，我就没有想到土拨鼠会打洞这个事情啊， 我靠，开始的时候十分钟，然后说等十分钟，我们的字幕机坏了，我们修一下，我们等十分钟，然后说我们没修好，可能还要再等，我说那等吧，又等了半个小时，然后直到我们当时那个电影应该是九点还是九点半开始，我忘记了，反正最后延迟了半个小时开始，延迟完了之后非常搞笑，人家说就是字幕机彻底坏掉了，我们能直接放电影吗？啊，
好离谱呀！
啊，我很不理解，就是我来这儿上英语课来了吗？做听力题，而就原版电影它是没有字幕的。嗯、然后我朋友还吐槽，他说：“那为什么不直接放 B 站版本呢？”我说：“也是啊 ，B 站版本还也有版权呀，还有弹幕可以飞一飞。”然后就准备说集体去退票嘛，在门口去。僵持了很久之后，他们那边领导说一定给大家退，我有视频为证，我专门为了录了视频，然后他说一定会给大家退什么的，我们就说那这场就是有了视频之后大家就觉得还可以，突然厅里边就有人跑出来说有字幕了，你知道吗？就感觉就他那个欣喜感比退票还要欣喜，你懂吗？然后当时就是有字幕了，有字幕了。然后我说哦，我们就大家一块儿就集体又回去，又集体又去看了土拨鼠。哦，真的是非常离谱的一天，非常神奇。但是我们看完之后，我在看短信的时候，就是结束之后，人家把票给我们退回来了。
哦、
就是对，就是猫眼那边直接就退了票了。
嗯，
所以就很离谱。开始的第一天就出现播放事故、
嗯，
然后我发了朋友圈去吐槽这个事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说。说今天你不是第一期哦，因为在万达投票机坏了，现场一片混乱，大家根本就没有拿票，然后就直接就进了。我当时哇哦，精彩！然后紧接着就是昨天我去五棵松，五棵松的耀莱去看那个 Rolling Stone 的那个演唱会。
嗯，
然后那个演唱会，说实话，那演唱会很贵，60分钟100块钱，没毛病吧？什么情况？
超贵了。
对呀、啊。而且大家也其实一直在吐槽这个事情，说为什么你们要卖这么贵啊？当然咱们的也说过对吧，他自己发了视频、
嗯嗯、
他也说过这个事情，说这个东西
说是版权原因，
对对对，
版权太贵了，
对，因为这个版权不是制片方的版权，然后就说是因为版权问题会比较贵，所以说他们就把版权这个价格就提高了、
嗯、
没关系嘛，羊毛都出在羊身上，很正常，我们不都是羊吗、
嗯、
唉所以说当时这个事情就不说它的价格问题了、
嗯、
因为价格一会儿我们再吐槽对吧、
嗯、
我们先说它这个厅里的问题，这个厅里面热不说，一个摇滚乐你他妈放那么热的，我真服了，灶都上火好吗？而且最离谱的是什么，就是他已经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候，大家在里面姑娘什么的就开始唱起歌来了，然后我们就感觉到有些人已经开始在那里晃脚啊抖腿啊，然后开始在沉浸这个音乐当中，突然灯亮了，这谁能想到，我靠，看他们一半电影还没结束灯亮了，你知道大家当时那种面面相觑的尴尬感吗？就感觉一群爱人好不容易释放了自己的天性，然后突然被人发现了，就感觉你尿一半突然停停停，这谁停了住，你告诉我，不是神经病吗？我真服了，真的就感觉大家突然就萎了，你懂吗？这叫什么事儿啊，神经啊，我靠。然后我就在群里面吐槽，我说吴克松好神经，电影还没有结束开灯了，就很离谱很离谱这个事情。那除了这，然后他说你说开灯就一直开着呗，
嗯，
不是，他直接到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把灯关了，就是叫我们现下眼是吗？又让我们现眼是吗？我就想知道真的是这个原因吗？很离谱很离谱这个事情，
太离谱。
对、嗯、这就是五棵松当天的事儿。然后除了五棵松之外，还有我听网上去说的，说在那个环球影城的那个电影院在放那个火影忍者嘛，
嗯嗯嗯，
火影忍者那个时候说最后片子的最后结尾好像音轨出现了问题，就跟画面已经完全不匹配了，
嗯，
然后去找了环球的人去说这个问题，环球说片源就是这样的呀，我们也没有办法
啊，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然后那个小姐妹就给那个北影节这边就打电话嘛，然后发现那会儿已经有点晚了、
嗯、
当然嘛，国企单位能理解下班早、
嗯、
对吧，我们苦逼苦的11点钟刚看完电影，人这个已经阿卡巴卡睡入梦乡了，很正常，能理解能理解，毕竟早上起8点就上班呢，所以说你就 我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个事情没有人解决，到现在也没有人去解决这个事情。而且就是片子出现问题不是这一次两次，包括他们说在资料馆上换血放的时候也出现了问题。
哦，对，听说了。
所以说不是说这一次
放到一半没了是吧？
好像是今年感觉退票率非常非常高，大家每天早上起来不是有朋友圈，就是有人在朋友圈就发嘛，说今天你退票了吗？就感觉退票是北影节的一种时尚，一种潮流，就感觉如果没被退票就说明你买的不够多。真的很离谱，就是感觉今年北影节的事故率很高很高。
对对对，
感
觉
去年没有那么高。那除了事故率之外，其实还有剩下就是它票价一年比一年高。
哦，这是真的。就比如说你刚刚那个60分钟。
对，我们虽然说不能以60分钟来去判定一个片子它值不值得这个价格，
嗯，
但是100块钱着实有些高，真的。但是它就60分钟啊。
对，然后包括你说那个美国往事卖180一张票，
对，美国往事要180，然后我买了8张，等于我1000块钱就已经压出去了。
嗯，
我在做什么典当生意吗？好离谱啊，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今天有超儿，你知道吧？
嗯，
超儿我就为了去看他那个红关楼那个建筑，什么楼我忘了，好像是叫这个名字。然后去看他那个建筑，我专门买了叉儿的票。
嗯，
那个票我买的是凯尼迪的那个。为什么买它呢？它40分钟60块钱，它时间长一点，而且凯尼迪我认识，它这个世界我应该能看懂。它是纯英文版本的，纯英文，没有任何字幕，这是真正的去那儿做听力题，
嗯，
就是感觉那儿做听力小报，你知道吗？前面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报纸剪辑出现在我面前，然后耳边就开始放，
嗯，
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就开始寻找信息。而且超儿他是戴的 VR 眼镜，
嗯，
然后你要可以转着去看或者怎么样，
嗯，
但那个片子完全没有任何互动，他甚至不让我扮演杀手，所以说就感觉很奇怪。甚至我说是不是我在里面当警探去找一些线索，或者我当记者去剖析什么，
嗯，
没有，就干干坐在那里，嗯，然后去看看什么，看肯尼迪被杀，看他们调查，
哎，
他们采访，就看这些东西。然后里面的场景是一个非常劣质的 3D 建模，非常劣质，就好像我学了3年的动画朋友然后做出来那种动画，你知道吗？就很多情况下感觉有时候，嗯，这个会被穿模，嗯，这边会被怎么样，会这样，你知道吗？
我们刚刚突然突发收到了新的事故反馈，这是
神奇，
嗯，
卢米埃的票取不出来了。
哎呦喂，你说这不是正在聊吗？
就很神奇，你会感觉每一年有事故归有事故，但是不会像今年似的事故这么多，事故频发，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票价还有这些之外，然后还有每一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显眼包，
嗯，
就是我们的影迷朋友们，
嗯，
很神奇，真的很神奇。
怎么了？
他们说，因为我感觉我最近看电影的时候，我周围的观影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嗯嗯，
但是他们就有人遇到过很多这种不文明的观影现象，比如聊天儿，
还有打电话的是吧？
打电话，对，
嗯，
打电话聊天儿，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在前面看手机，看手机的会比较多，因为看手机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确实这个片子没有那么有吸引力，就是大家可能会频繁的看手机，看看这个时间度过多，就是感觉这个钱我花了，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钱花的真值，因为时间过得真长啊。所以说人总是互相矛盾的，没关系。
然后听说今年北影节还有评射现象。
我当时在看那个滚石的时候，前面就有很多人在评射，但我属于那种，你我这个嗓子这样子我也喊不了，当然我也没有胆量喊sorry。 所以说就你没有办法，再加上今年已经出现了带头评射的某些明星们，所以说这个事情一旦开闸了，你就很难再去管，
嗯，
就很难再去说评判这个东西。但不是说今年有那个影迷做了那个吐槽的那个榜单嘛，
嗯，
吐槽榜单里面说这边人在评射，然后我去提醒他不要拍了或者怎么样，这边人说你别说话，你不要说话了，真的哇，
现场
真的好离谱，真的这世界神经了，那个世界已经神经癫了，
嗯，太癫了，
就感觉北影节不正常，大家也不太正常，癫点好，
就是个疯狂的世界，
对对对，癫点好，癫点好。 唯一的遗憾没抢到的，现在也不是遗憾了，说实话，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为嘛抢到了，我的那个美国往事抢到，驱魔人抢到，着魔抢到了，
嗯，
就 OK 了。
嗯，
对，我想看几部片我都已经抢到了，然后啊，奇爱博士都有了，对吧？
对，
唯一没抢到的是今天上午的蝙蝠侠。
哦，
没错，今天上午蝙蝠侠为什么要抢？
蝙蝠侠居然那么难抢？
因为他这场是蝙蝠侠85周年的特别放映，
哦，
就是他会有 DC 的活动。
明白。
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DC 和北影节一块合办某一项活动。就会感觉就是一个不靠谱的加上一个不靠谱的一起去办一个不靠谱的事儿，因为 DC 毕竟之前做那个闪电侠活动的时候，对吧，就是做那个闪电跑，但是大家在多少度高温下，当时好像是个夏天我没记错，还挺热，但是大家一块儿去跑步闪电跑，就你不能理解一个正常的活动能做成这个样子，就是跑步啊，然后给大家送周边，是这意思吧，就很离谱很离谱。然后所以我就在想，我说 DC 这一次做85周年他能送什么好玩意儿呢，不会是之前华纳仓库里边的宝贝吧，然后想了半天，我说新蝙蝠侠，因为我之前是做过新蝙蝠侠的活动场次的，所以说就是蝙蝠侠的一些东西我也会自己也会收集嘛，因为我是蝙蝠侠粉丝，对于我来说很重要，85周年想去庆生，就想去给姥爷庆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没有抢到票。但是他今天去了，他去完之后给我发了照片，我们当时是带着物料去的，我说实在不行跟人去交换嘛，我们带了什么，还挺有诚意的，带了一个乐高的蝙蝠侠的那个
蝙蝠灯，
对，就是它是蝙蝠侠的玩偶，底下可以有亮灯的，然后正版乐高。我说要换一个东西，能看看能不能换。最后好，他就发了一个票夹，发了一个徽章。
血亏，换了吗？
没换。
那还好。
我当时看完那个票夹，那个票夹是什么样？就是那种感觉是那种塑料布的，就是那种东西。
成本几毛钱，
批发价差不多吧，可能贵一点几块吧。毕竟它量不多，毕竟它只有21号这一张。
好的。
就很离谱，然后大家。我不确定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就是我当时想他为什么不去换那个票，我在想哇哦也不能说不值吧，但是就是为了这个着实确实感觉有些亏，
没关系，你开心就好，开心就
值了，对，只能是这么想着，我没有换到票，说实话我没有换到票，但是东西我也没有，就只能这么想吧。
没事，你保留了一个蝙蝠灯呀。
对，我起码还有一个蝙蝠灯。就是让人欣喜的点就是在于，就是北影节总算放了上一年没有放的片子，赢了，耶！作为北京人，狂喜，赢了，扬眉吐气，扬眉吐气一次。因为之前说上影节放那次的着魔是法配版嘛，然后效果不是特别的好，然后这次因为是中法建交60周年，所以。就来了很多法语的片子，就是着魔这一次就能登陆北京电影节，就是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就看得我们真的是抓耳挠腮，大受震撼，哇哦！因为这个片子我们昨天刚看完，历历在目，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体验。看阿佳那张脸就值了，说实话，真的就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我看这个片子之前，我之前有了解这个片子，包括可能看了一些片段呀或者怎么样，就是我老公完全没有看过，他看完之后出来是目光呆滞的看着我，哇哦，这个片子原来是这样子的，我说就是这个片子最后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两个昨天回去看了一个小时的讲解，学了一个小时的婚姻课，亲密关系课，你知道吗？我们俩得开始剖析男女之间的不同，男性和女性的区别，男性对于婚姻的价值观和女性对于婚姻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值得。
你说的我也想去看了，
这个片子值得大家去看。但我感觉今天看完《驱魔人》之后，我们俩可能回去还得学，还要上课。
学什么？学驱魔？
就是因为他这个片子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嘛。可能会把这个事件再去拿出来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雕刻时光，今天我来吐槽一下影展沙皇奇爱博士在各个影迷群给影迷们画的一些大饼。比如在片单放出之前，沙老师说今天有蔡明亮，然后大家都猜，哎呦，有蔡明亮是不是会是蔡明亮的新片《无所住》，或者会不会是他刚刚修复的《天边一朵云》？结果片单一出，哦，是蔡明亮参演的一个12分钟的 VR 短片。然后，比如在片单放出之前啊，沙老师说今年有和侯孝贤比肩的台湾电影大师，啊，大家一猜，这肯定是杨德昌啊。然后影迷们都很期待啊，所有人都很期待。结果片单一出，是杨德昌编剧的一个电影，就是1905年的冬天，而且没什么人看过。然后在片单放出之前，沙老师说今天有戛纳直通车，然后大家想，这戛纳还没开始呢，怎么有直通车啊？非常期待，很期待这会是什么呢？然后结果后来说是戛纳国际电视剧节的一个电视剧，一个叫《我的阿勒泰》。在片单放映之前最后一刻，沙老师说今年还有最后一个大的三个字，你们肯定会感到炸裂，大家期待啊，期待的不得了。然后结果放出片单一看，是魏德胜拍的一个新片叫《816》，并且看这个电影应该是不太好看的样子，所以我感觉很搞笑。
之前我经常看到你去了，基本上是不是每年很多电影节能去都会去，然后像什么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啊之类的，或者说平遥之类的，你觉得对比起来北影节给你的体验如何？
对，基本上国内这些电影节吧，能去我尽量都去，对比起来就是北影节转场太麻烦。其他的比如说香港虽然也都不在一个电影院，但是香港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很小，你要转场的话也就会很快。你比如说平遥还有海南岛，他们就集中在一个场地，然后就是也不用转场，就一场一场接着看。
有没有可能是交通问题啊，你觉得？还有就是北影节这个影院的安排选择上一些奇怪的问题。
他影院选择上，因为北京还是大嘛，影院选择你就要分布到各个地方去，你得照顾到各个地方的观众，其实这也是在北京做电影节的一个特点嘛。
那你觉得今年北影节整体上选片怎么样呢？我感觉就我自己感觉好像还是比去年要好一些。
我也感觉比去年好一些。
嗯，
因为你像去年就是有北京城市这种一个超级大热门，然后其他呢可能就是没有这一部这么有热度，但今年呢就把这个热度比较分散，就是平均到很多电影上。
哎，那今年你电影节你首选第一部抢的是什么？
我第一部抢的是《流浪者之歌》，因为有库斯图里卡映后，我想见库斯图里卡，觉得还是挺难得的，见他一面。第二个抢的是《驴叫》，因为有这个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的映后，我也想见他。这俩导演都80多岁了，来一次中国挺不容易的。
嗯，那如果你让你去跟影迷说一个给北影节影迷的建议，你要说什么？
我建议还是大家多看新片，因为大家可以看看这些新电影是从哪些电影节过来的。比如说有柏林电影节的，有不少今年柏林电影节的新片，还有去年23年威尼斯和戛纳的一些刺激单元的，就是你看这些新片肯定会有看到很多惊喜，因为这些是新片嘛，就是可能不太那么了解。还有一些新片就是你只要是关注电影，假如你关注电影节的话，你就会想看很久了。你比如说今年片单里的柯南，就是去年戛纳的导演双周单元的，应该是就是当时戛纳公布片单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看这部电影。假如你又不太关注戛纳的片单啊，入围什么的，你可能就不知道柯南，没听说过，太放柯南可能就过去了，忽略掉了。
下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是来自福建泉州的 Misaki。
我第一次参加北影节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觉得北影节相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就是电影界中的塔可夫斯基，是比较高的一个存在吧。但是我觉得相对于我之前参与的一些金鸡或者说上海电影节，我觉得北影节更像是让我体验真实体验了一种一次参与终身祛魅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北京实在是太大了，然后场与场之间，影院与影院之间还是间隔的比较远，所以我不是在看电影就是在看电影的路上，因为只有周末有时间，所以对于打工人来说太艰难了，所以身心感到非常的疲惫。再加上北京真的是一个美食荒漠，去的影院附近基本上都没啥吃的，不过资料馆旁边的牛肉饼特别好吃，我觉得它是全北京最好吃的牛肉饼。
这家牛肉饼其实也是沙当老师极力推荐。
这样子吗？
有哪场港场是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吗？
那是一个下冰雹的夜晚，我印象中当时因为路途比较遥远，而且下雨过后的路上比较泥泞，所以当时出行的不是特别方便。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我当时要去看《非常戈达尔》，所以我用史上最快的速度5分钟干完了一碗馄饨。我已经不太记得那个馄饨的味道，但是我记得当时我的嘴都是被烫的，特别的烫嘴。但是呢，虽然我非常努力地赶到了现场，影片相对来说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满意。
这次有什么光影体验会让你觉得比较独特的地方呢？
可能是我第一次来参加北影节吧，虽然我选的影片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的大众，但是可能当我重新坐在影院里面的时候，我还是对一些情节非常的触动，所以我连哭了5场，印象中深刻，可能大概目前可能看了有8场左右，连哭了5场。
哪场可能是哭了最多的呢？
瓦尔达万岁和流年之声哭的比较多吧，因为我特别喜欢瓦尔达。当时那部影片相对来说从技法上面它没有太突出，它只是一个比较偏普通的一个人物传记片，但是让我更加了解了瓦尔达生前他拍片之前的一些故事。我也了解到瓦尔达他原来是那么的固执霸道，但是他又同样自由和友爱，所以他的一个灵感的一个爆发都是来源于他的一个好奇心，这点对于创作者来说是非常让我触动的。包括还有他和亚特德米之间的故事也是非常打动我，因为当时我特别喜欢南特的亚特德米，特别喜欢里面的那句诗，就是在片尾的时候瓦尔达他对亚特说，两个小恶魔，两串小泪珠，还有关于大海的一些记忆，当时画面就停留在德米的脸上，停留在他的眼眶，就是这一幕特别的打动我，所以这个可能是我哭的最多的一次。
刚刚你其实提到《流年之声》这个片子，其实这片子可能算是今年北影节里面非常值得去看的一个片子，因为它是一个首先维姆·文德斯的片，其次它是一个 3D 的纪录片，这样的体验其实除了电影节可能很少能有这样的机会去看这样的片子吧。所以你刚才也说你其实看哭了吧，这片的观影体验你觉得怎样呢？
我觉得 3D 的这个方式特别好，因为它其实 3D 可以让观众可以身临其境的去和艺术作品进行接触，我可能看到他在我面前，我有可能穿过他，所以声音可能作为一种媒介，它作为一种传递讯息的方式，它跨越了一种历史时间，然后可以来到观众面前。 当时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就是在赤裸裸的去接受这一场历史记忆的一个洗礼，所以这种 3D 的方式它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并且它有点那种 VR 电影的感觉，它可以让你穿梭在博物馆当中，你可以更加感受艺术品它们的那种生命力，就有点像是本雅明的灵韵在这部电影当中重新得到了一个证明，然后艺术作品它可以重新发出声音，它可以让观众能够真正的去触摸它，然后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本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 3D 的这个奇妙之旅也让我非常的有那种感动的地方，因为它就是让我有了一种对话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文德斯即使他是在拍摄这样的一部像是一个博物馆导览的一个作品吧，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题材非常值得被看见。虽然这个基弗他可能是相对来说非常有名的一个艺术家，但是当他翻阅那个沉重的那个已经被烧焦的书本的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那一种历史的感觉，能够感受到那一种非常清脆的响声。而且我觉得文德斯这一次非常不一样，就是他非常喜欢用一个特别俯视的角度去拍，这种 3D 的体验更让我很直观的感受到了这一种冲击，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你来北影节是买了多少张票呢？
15张票。
看到现在你觉得你最喜欢的是哪部？
我非常喜欢佩佩。
这篇其实是柏林的第二名吧，就是评选团大奖，然后是一个河马为主角的一个故事。就你觉得这篇你喜欢的点是什么呢？
我喜欢它的点还挺多的，就是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它是以河马的一个第一视角去讲述它的故事，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在影片当中的这个佩佩他会说非常多种语言，他是以一个拟人的方式，他让佩佩在死去的那一刻，就是这只小河马，然后他突然间有了获得了一种语言的能力。在影片当中呢，其实应该是会说至少三种语言，比如说西班牙语，还有荷兰语，还有一个是纳米比亚的一个方言吧。而且他还会发出呵呵呵呵呵的声音，我觉得特别可爱。然后其次呢，我觉得他整个的一个叙事结构就像是他就是以这一只河马佩佩被贩卖，然后被放逐之后接着逃亡，最后被枪杀的一个故事。他其实就是按照着佩佩他被贩卖的一个板块领域去进行叙事的，所以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叙事结构是断裂式的，但是其实这才是它的一个巧妙之处，就是因为小河马他所看到的部分是局限的，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不同村民或者是不同人类的一些故事。而且呢，我觉得更有趣的是当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的关注点在人物身上的时候，导演他以河马的视角，然后他发出了一个疑问，那河马他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死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关注点。还有我觉得这部片子就是相对于我之前所看到的一部影片《轮回》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实验性的一些部分，比如说一些抽象的一些画面一些片段，包括有一些闪白的部分。但我觉得有点不同的就是轮回它可能讲的是佛教之类的故事，因为它讲述的就是一种生命的轮回，但是像佩佩的话它可能讲的是基督教方面的一个故事。所以最后的一幕的话当佩佩的灵魂升到半空中的时候，他没有再继续往上，他就停在半空中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个魂和他的一个肉体是在一块的，是没法分离的， 因为动物在圣经当中的话是动物，它是只有魂没有灵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它特别巧妙的地方。整体上我觉得佩佩算是一个非常出奇的一部影片，在我所看的这一些影片当中。
那你觉得这次电影节之旅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吗？
遗憾的地方哦，还有一点遗憾的就是在北京没有认识其他的影迷吧。我觉得不太像是小城镇的电影节，人与人之间可以有很多的联系，但北京的电影节我觉得可能更多是大家看完就散场走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希望能有一些更深的一些线下的连接吧。
哎，我发现你片单里其实买了蛮多奥塔的片子，就这个导演虽然是大师单元，但感觉其实在北影节之前很少会有人认识他，而且感觉大部分影迷之前采访的也都很少会去看他的片子。就你为什么在北影节会买那么多奥塔呢？
因为我关注他关注了很久了，我从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他。我当时看了他的一部片子《星期的早晨》，但是后来非常想看《冬之歌》，然后没有找到资源。这一次非常有幸能够在大荧幕看到奥塔的片子，所以我就激情下单，一口气买了四部片子，极力推荐大家去看《月神的宠儿》，这是平民获得胜利的时刻，大家一定要去看。
接下来这位是从江西赶到北京来参加北影节的影迷，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聊一聊你对于这次参加北影节的感受吧。
Hello， 可以称呼我为信使，然后这是我的网名 ID。 然后这次从来北影节的话呢，是从很久之前呢脑海中就有规划了，因为我刚考完研嘛，我现在是那种研龄阶段，我想着就是考完了之后呢就来外面到处玩一玩啊，赶赶北影节，赶赶上影节之类的。然后我其实我算是那种入门级的影迷吧，我去年才刚好知道有北影节这个东西，我之前都不知道的。去年是因为我一个朋友在北京，然后当时我本科毕业嘛，然后忙完毕设之后也是4月份，然后想找他玩，然后后面就得知了有北影节这个东西呢，我然后就寻思我们俩可以一起凑凑热闹之类的，然后就到北影节玩了下，看了一下这个疯狂的麦克斯，然后我自己还去看了看那个洪常秀的电影，因为我平时可能也会看看这些电影之类的嘛。具体这次的北影节规划呢，我是从4月份就是他刚出片单之后，我就开始做规划，因为我个人是 INFJ 嘛，然后我就可能会对于这个片单就是提前心理上会有那种压力，就是说我想规划一些我喜欢看的一些电影，然后如果我没抢到啊或者什么样，我就会有点难受。然后我当时是找了10个人帮我抢那个《游园惊梦》啊，抢《破木》啊，就抢这些比较热门的电影，因为我本身我个人是还是比较爱看剧情片的，艺术片我可能会睡着，就是我不是那种所谓的合格的那种迷影。我一共买了应该是十几部，11部或者12部这个电影吧。我是觉得今年不愧是被称为这个叫做退票电影节，因为我去年虽然我没有看几部，但是去年整体我也进了一些那个微信群嘛，就是影迷的微信群，整体感觉好像还好一些。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来北京，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就第一次去资料馆看电影，看那个《神枪手之死》，北京本地人在那看电影，在那对骂，就当时还觉得这个挺神奇的，就是维护这种所谓的这个电影院这种神圣的这种观影体验，对骂，然后导致影响到其他人，当时还觉得挺神奇。今年的话感觉没有碰到什么特别不文明的这个观影体验，可能更多的也是像我一样，可能第一次或者第二次了解到这种电影节的来进行观影吗，也有可能。我今年对于 北影节，我就是觉得他怎么总退票啊。我还挺感兴趣的那个城市之渊他给我退了，还有映后呢，总退票这个是很烦的，很烦人的一个东西。然后好像昨天晚上复读青年也退票了，好几部电影都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退票了，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一些不满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整体的观影体验呢还算不错，因为我都抢到了我自己比较喜欢看的电影，就是比较感兴趣的电影。然后值得吐槽就是为什么不开空调啊，就是我在这么几个电影院我感觉资料馆真的是太热太热了，就是不开空调，我穿短袖，我天天穿短袖，我就感觉出一身的汗，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这几天可能体验好的就是英皇，就昨天在英皇看那个黎明的一切，那个空调开得挺足的，倒是感觉到有点冷，但是其他所有的场次我觉得基本上都是有点热。然后资料馆说26号之后的场次会开空调，哎呦我的天哪，这不开空调这太值得吐槽了。然后昨天三宅唱导演的那个黎明的一切那一场的映后也是挺有意思的，那个主持人啰里吧嗦的，他的问题可能就是一句话可以用30秒或者20秒就能说完，但是他在里面就是掺杂了太多个人的那个所谓的一个表达，就是要展示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隐史的肌肉一样。反正我当时听他提问的时候我就不高兴听，因为我感觉我听了好久好久，他还没有问完，他还才说了一半就不知道又飞哪儿去了。不过可能计时实际的听的时间，可能他的提问时间可能3-4分钟，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3-4分钟一个所谓的一个提问就有点太长太长了，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不过我也看到挺多号在转发他那个就是他们当时那现场那个情景，也挺好玩的。然后我个人的话除了看电影之后，我就比较喜欢吃的嘛。然后我觉得北京的吃的其实挺多的，就是不一定符合外地人的口味，但是我因为我啥都吃，所以我整体吃起来我觉得还是挺有味道的吧。现在这个人呢对于美食荒漠的这个评价呢或者说是判定呢，就是也是不是很科学，他跟觉得你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本地的特色菜或者怎么样，他实际上就是对这地方不了解。我觉得但凡一个地方没吃过的东西我可能都会想去吃一吃。我觉得北京那个卤煮啊什么的我都还挺喜欢吃的，可能我个人口味的问题哈，也不算是这个美食荒漠吧。整体而言看到现在还是挺爽的，然后还找到了一些朋友玩，找一些资料馆的朋友玩，然后找其他学校的一些同学玩啊，整体体验还是不错的。其实我是特意为了北影节赶过来嘛，其实也并不全是，主要是为了找朋友玩，这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倾向哈，然后顺便来看看电影，刚好可能有自己比较感兴趣的电影。怎么说呢，我还是希望北影节能越办越好吧，如果明年还有时间的话看看片单可能也会来北京玩一玩。我觉得北京整体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跟大家一些热爱电影的人聊聊天，参加映后还是非常有趣的啊！特别是让我想到了《游园惊梦》那个映后那个杨帆导演，真的很好，人很好，人又很优雅，然后他给你签名还签吐签，我的天哪，还给你合照啊！当然那天晚上是排得特别特别晚，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有一些意见，但是真的就是非常好的一次映后体验。我之前在南昌的话，我可能都是参加一些比较地方性的这种放映组织啊，影迷组织的一些这种放映，给人的感觉就是映后确实也没有什么大导演愿来南昌啊。我还是希望这些好看的电影能到各个城市放一放吧，能到比如来我们南昌放一放啊。
接下来这位影迷是冬季网络，然后他之前有做过字幕组，木岛字幕组，相信大家如果经常看资源的话是听过他们字幕组的名字的，然后也想请他来聊一聊关于这届北影节一些字幕上体验不太好的情况。
就是所有的场的字幕基本上除了资料馆以外字幕它都是有问题，都是要么提前要么靠后，所以就这个有的时候字幕就突然一闪然后就没了，就突然就闪一下，挺长的一段话，然后突然一闪闪没了。咱和美的那个，那就是这个字幕就是完全不对。 其实作为一个以前带字幕组的，其实感觉这个字幕很有问题，就感觉就是总想给他就是上去给他调调轴，或者总想让他下来我来。后来我知道这是字幕机，然后它是因为它是人为敲的，敲完了以后它就是经常会要么特早要么特晚出现，要么就突然间一闪。
去年就是我们找的那个字幕机的那个供应商和北影节是同一家，然后跟我们说的是说那个自动字幕只需要在开头卡住就行了，就是它卡那个时间只要卡稳了后面都可以自动放，如果就是开头没卡稳后面还要手动调一下，大概逻辑是这样的。
那这个问题更可怕了，这个调轴的这个问题就更不能容忍了。
我那场是绑架新娘，反正有一段字幕，他那个英文字幕意思就是如果情况 OK 就去找父母去提亲，然后翻译过来就是说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直接找对方父母求婚，就仔细想的话好像也没问题，但是就觉得看的时候就很奇怪，找父母求婚。
那网络你觉得你翻译的有问题吗？你看这几场
其实还行吧，我也不完全依靠字幕，就有时候我就是看英文字幕，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我感觉不舒服的一点就是前面可能有的人他个子高一点，然后他就挡着这个字幕，所以没办法只能看英文字幕，所以中文字幕其实是有时候能看到就看到，看不到的话就只能看英文字幕。
最早为什么会去买柯南这张票呢？就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影片？
因为我非常喜欢就是火焰宣言，它算是一个法国比较新的一个先锋的，或者说一个青年导演的浪潮。而且在柯南这个片子，其实我当初在伦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想看，但是没有抢到票，可惜。所以说我就是最后看到北影节在放这个片子，我就想一定要抢到，所以说就优先就是抢票优先级最高就是给了这部片子，以至于三宅唱都没有抢。
就听说今年北影节柯南的尺度其实是特别大的，其实是关于一个吃人的故事嘛，里面有很多吃人的场景。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是它本质上就是一部类似于巴西的食人影像的一部法国片，在本质上就是它特别像巴西的这种食人影像。食人影像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就是吃掉一个文化或者吃掉人，然后就是拼贴它的风格。然后这个柯南这个片子也是一个通过杀人或者食人，然后来拼贴不同的风格，拼贴不同的柯南的这个一种可能的一个。最后成为一个历史天使的一个叙事，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是挺野性思，虽然它是法国电影，但是它其实芒蒂格是真的是理解的这个野性思维，而且他用这个野性思维，他又就是那个在重写一种就是类似于但丁的故事，就是那个狗头人很明显他就是一个维吉尔，他就指引但丁就是在游览地狱游览天堂，然后就是逐渐成为一个世界的神。
就你有看过芒蒂格之前的片子吗？
主要是以长片为主，就是看过就是那个就是野小子嘛，我非常喜欢这部片子，然后还做过就是那个肮脏的天堂的我们做字幕组做的字幕，所以说也过了很多遍这部片子。
在你看来就是它跟之前两个片子有什么对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首先它的视角首先更宏大了，然后它就有意的就是要用一种完全的一种就是也一种类似于蛮族的一种思维方式来去解构就是这个欧洲历史，或者解构就是神曲西方的这种经典。
这部其实全部都是女性，就你怎么看它是不是因为当下女性议题比较火晃成了这个样子，还是因为比如她其实之前火焰宣言里面也提到了类似非常挑衅的东西。
对，
你觉得就是她这个性转是她是怎么想的？
但我觉得这个性转它只是表面上性转嘛，它主要它的本质逻辑还是一种依靠杀戮，依靠这种野蛮的就是这种非体制化的一种类似于另类右派的力量，但是它就这种女性化的另类右派的力量，就是或者说女性化的这种野蛮的就是的状态，它可以和就是那种就占主导地位的这种就是像野蛮人柯南，就像那施瓦辛格那样的就是男性主义，它是唯一是可以就是对此能进行直接对抗的，所以说但是他们俩的二者的就是同样都是依靠着一种就是非文明状态，而当代的就是女性主义，说女性主义这个词这个范畴还是有点过于就是类似于当下文明社会。
我这篇我其实有个印象很深的点，有一段是他开车然后
把那个人差点撞死了嘛。其实那段的时候他又说什么他只要尝到了金属然后就会更野蛮之类的那种，就看的时候我其实会想到前两年的泰雅或者是柯南伯格之前的欲望号快车。
不仅如此我还看就是他就是那个撞车那个镜头旁边有一家店叫做 Naked Lunch 裸体午餐。
哦，所以他那个就是致敬的就是柯南伯格。
对，很明显。
那你觉得跟柯南伯格然后跟泰相比就哪个会更好一点？
但他其实本质上还是不太一样，他只有在这那一段进行致敬。然后就是他倒是说就是柯南伯格的话倒的确是有点就是像他长出翅膀那一段里面也是很就是血肉朋克的状态。
哦，对对，我其实看那段也
非常非常
像他上一部片子柯南伯格上一部那个那叫什么来着，
未来罪行。
对对，未来罪行那种感觉，包括他解剖的那一段也挺未来罪行的。
的确。
下面这位影迷是立航，他其实比较有意思，就刚刚我们在冬季网络的采访里他也聊了关于他字幕的问题吧。然后他今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体验，就是然后你说你其实因为抢了那个地质礼堂的四个小时的美国往事的导演剪辑版吧。
嗯，对。
然后感觉很多经常参加北影节的观众都会很避雷北京剧院和地质礼堂这两个电影院，就你是当时是怎么去想的？
我是没有选择，被迫买了这场。对，因为一开始我是那个美国往事，我是想让我朋友抢另一个影院的票，但是他抢错了，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只能去收票，去收别人转的票，然后最后地质礼堂是最容易收的，因为其他的像资料馆还有像其他的影院都挺难收的。
哦，所以你是特别想看这部片子是吧？
对，美国往事是我豆瓣的 top 10里面的第二名。
哦，那么高。
对，我真的很喜欢这部影片。
所以你之前看过一遍啊？
看过两遍，就是那个220多分钟看过一遍，然后导演剪辑加长版也看过一遍。
哎，我其实挺好奇，就是两个版本你觉得差别大吗？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会更喜欢导演剪辑加长版，因为他加的那几十分钟内容，我觉得故事线会更完整一点，因为他这个故事本来就是很宏大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很多细节上它有一点点补充，就是在电影院的那个观感，只讲荧幕观感的话会非常好。对，
那所以还是回到就是身体的观感是怎样的嘛？就是看完四个小时，
哇，我到现在北影节看那么多片子，这一场是我就是看完结束过后发现就是大家所有观众离场离得最快的一场，就有的可能都是就是在那个画面刚结束刚开始滚字幕大家就走了，就真的坐不住了，四个小时真的是狠啊。
对，其实资料馆也经常放很长的片嘛，但很多时候中间都会搞个中场休息啊什么的，这场会有吗？
这一场太抽象了，就是这一场美国往事他自己的那个片源里面打了一个那个 intermission 上去，然后后面字那个下面字幕机滚出来一个中场无休，然后大家当时就很懵逼，就是又笑然后又不知道该干啥，但是很多人已经忍不住了都跑出去上厕所去了。
今年看了多少场片子？
我今年目前看了七场，还有三场。
哦，那你这七场你最喜欢的是哪场？
最喜欢的一个是《银翼杀手2049》，一个是《背靠背脸对脸》，因为这两个，一个看的是 IMAX， 一个是在当时馆看的那个 Cinity 那个荧幕超大，看的也很爽。主要这两个观影效果真的绝了，而且背靠背脸对脸里面很多台词，就这片子是30年前以前的嘛，但是很多台词就是放现在还挺黑色的，还挺嘲讽的。
是的，当时馆其实观影体验肯定很好，就因为现在很多就是大片吧，就是院线片都会在那边首映，所以虽然隔市中心比较远吧，但肯定是效果很好才会去那边。
其实也还好，因为主要是其实打车的话离资料馆也没有那么远，但主要是像五棵松、像长影，我觉得这两个电影院离就是交通确实有点麻烦。
接下来这位影迷是 RC 的 Pink Cant， 他其实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其实大家不太能看得到的片子，然后被他评为了年度十佳，就是一部叫《人类之巅三》的片子，可能大家没有太关注到，然后也请他聊聊这部电影吧。
嗯，因为就今年我北影节到目前为止看了有十几部了，我自我感觉《人类之巅三》是这里面体验最好的一场。嗯，因为我觉得首先之前我看《人类之巅一》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因为它整体的概念做得非常好，它当时分别在阿根廷、在非洲还有在菲律宾拍了三段当地年轻人的生活，然后分别用了16毫米录像，还有用了一个小型的数字摄影机然后通过一个互联网界面的窗口和一个蚂蚁洞把这三段融合成了一体，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嘛，就是把世界各地不同地区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虽然地区不同但是生活状态是一样的，用不同三种不同的媒介材质，但是做出来了一个连续的一个影像流的效果。所以说我觉得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然后到了《人类之巅三》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是有点懵的，因为它和《人类之巅一》的概念是其实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完全打乱的、分散的，在不同地区当中跳跃。所以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挺疑惑，就为什么会和《人类之巅一》有这么大的区别。但是后来慢慢看的时候我就感觉它其实然后我开始理解它为什么这么做，它其实是一开始是分散的、很跳跃，然后最后这些影像流逐渐都汇聚成就像河流一样，一开始是分散的小流，然后最后逐渐就汇合成了一个动脉，汇合成了一条源源不断的流动的一个青年人的生活的肖像。这是他在秘鲁、在斯里兰卡、在台湾拍，然后不同的年轻人到最后都混合成了一起，他们说的不同的语言，有普通话，有西班牙语，还有斯里兰卡的那边的方言，然后最后这些不同的语言完全混合在一起，这些不同的年轻人完全混合在一起，然后就像一股河流一样。但是这个概念它同时体现在它所用的那个媒介的材质上，它这次全片都使用了全景摄像机拍摄，全景摄像机拍摄导致它这个拍出来的影像画面是一个有非常强烈的扭曲效果，在画面的边越靠近画面边缘，实际上是扭曲效果越大，然后离的镜头越近，它的扭曲效果越大，然后当画面当中的物体的运动速度或者说运动的幅度越大，它的扭曲效果也是越大。它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把一个稳定的空间变成了也是一个类似于流动的一个效果，是非常液态化的一种空间体验。然后他在这个影片当中实际上还拍了非常多和河流有关的镜头或者说意象，在这个影片当中就是他的那个物质性的气体的流动和当地和青年人生活的那种流动，包括他整个影片构思的概念，就是一开始是分散，然后最后汇集成流，这所有的都是围绕着这种流动的概念去设计的。他的这个他想表达的想法和他所使用的这种媒介材质是高度契合，和他所使用的媒介的特性是高度契合的。
因为我们之前大家可能很多人看过《可怜的东西》，也用了类似鱼眼，应该是差不多类型的一个镜头吧。就对比来看，你觉得是这部可能是要用的要比那部要更好很多。
嗯，我还没看《可怜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去大部分人去使用就是一个新的媒介或者说一种新的表现方式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是他可能并不会去思考这种媒介的特性和他所想要表达的东西是否能够形成一个有机的一个契合的一个东西。但是在《人类之巅三》当中你会发现他选择这样一种新的媒介形式是和他所想要表达的思想是紧密的贴合在一起的。 然后这个其实导演在映后提到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就是你如果使用全景摄像机的话，实际上它和传统的摄像机实际上是有不同的拍摄模式的。在传统电影当中是非常注重 framing 这个概念的，包括如果你拍纪录片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一种 point 的概念，可能会更加的，它可能会更加随意的去取景。但是在全景摄像机当中，实际上你拍摄的时候是一个全景状态，它应该是后期的时候用 VR 一样的东西然后来做调整，这个时候它应该是整个身体都要参与到这个拍摄过程当中的，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把传统电影当中 framing 或者说记录电影当中 pointing 的概念给取消了，是一种它在拍摄过程当中就已经是一种新的利用自己的身体来去融入这群和他的拍，融入他所拍摄的空间，融入他的拍摄对象，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
那其实你刚才提到这个片子里面镜头有很多弯曲啊扭曲的画面嘛，就观感是怎么样的吗？就是当下坐在里面看，或者你有观察到比如你身边的人是有什么不太不适的一些感受吗？
其实这个电影还是挺先锋的，包括就是有非常强烈的扭曲效果，然后也可能有一些故障性的效果，然后它的镜头大概会毫无目的的跟拍一群人，或者说并不去专注于一个具体的事件，这样的话其实是非常和传统的观影体验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说当时在我看的那一场，有很多观众可能就是会陆陆续续的开始离场，到最后可能走了有三分之一或者说更多的观众，我感觉。
对，其实刚刚提到你刚刚已经看了到现在看了十多部片子嘛，所以你总共是买了多少部呢？
买了有20部吧。
20部，那你选片是怎么选的呢？
我选片还是有比较清晰的方向的，比如说我不会看华语片儿。对，然后
这为什么呢？为什么不看华语片？
和我的观影口味有关系吧。
好吧。
然后另一部分，因为我主要是以新片为主，然后老片的话相对来说买的比较少。然后如果买老片的话，我一般会选择在中国大陆比较难看到的好莱坞电影。然后或者说一些比较珍惜的，像这次漫雷的《回归理性》这样一个实验片的修复版本。